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十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要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更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靠着你圣灵的保守和带领，能够在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学习同心合一，因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如果说你来教会哈，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崇拜当中，或者你说我已经上过慕道班啊，我也洗礼了，然后我也在团契参加查经，可能你说真理、圣灵这些概念我已经很清楚了，又在讲真理和圣灵，哎，这个我都明白了。可是我想问，我们真的明白真理和圣灵要怎么样在我们心中动工吗？如果我们要真的明白真理和圣灵的话，就不能单单的靠这三节的经文，我们要从更多的经文去了解。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真理圣灵要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知道从约翰福音从十三章到十六章，实际上是耶稣的临别赠言，就说耶稣要上十字架，他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呢，他向门徒语重心长地做了最后的嘱托。我们首先看第一，十三章，他是讲到一个预言被害，预言自己要被害，赐下新命令。第十四章，他是宣告自己的身份，并且应许赐下圣灵。第十五章的上半段呢，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七节，他是讲到真葡萄树，并且重生，要彼此相爱。从这么长的一段篇幅哈，就是第十三章一直到第十五章的上半段，耶稣都是从很正面的去鼓励和告诉门徒，要靠着圣灵的带领，要彼此相爱，要多结果子。我相信这些话在当时的门徒心里面，或者说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都感觉到特别的受鼓励，是吗？我们会觉得就说，哎，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就好像我们走在一条道路上，充满了美丽的风景的道路上，感觉这条道路很顺。可是到了第十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耶稣的话语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告诉门徒，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人要恨你们的。耶稣是要他的门徒知道，在跟随他的道路当中，不仅仅是有风景，还会有风暴。就好像上个星期阿德雷德的天气，你看见是阳光普照，蓝天白云，可是突然间暴风雨就来了，不到五分钟雨停了，又是风和日丽，我们还可能可以看到彩虹，甚至是双彩虹。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实际上要我们知道，我们要知己知彼。十五章的十七节，耶稣这么说这么记载，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耶稣为他十三章到十五章上半段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要门徒彼此相爱。可能我们也听了很多 牧师、传道人一直在说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可能你也知道，当然我们做门徒一定要彼此相爱，我才能成为一个好门徒。可能我们想的彼此相爱，是想到说我可以做一个好的门徒。但是呢，耶稣基督在这里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在我们的天路历程当中，耶稣要提醒我们，我们会遇到困难，会遇到一些来自于外来的，就是一些不信的人的攻击。讲到这里，我们不要太快去想到说，哦，我们会受到攻击。我们要先想一想，停下来去想一想，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我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反省。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反省自己，就说不要遇到说别人不喜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用手指指着不信的人说，哦，你们在逼迫我，指着他们说你们是不信的，你们在作恶，你们心里刚硬。下一章请。相反呢，我们应该更加深刻的去反省我自己，我到底有没有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是让别人误会的，让那些不信的人误会的，让别人看到我们是有一个虚假的信心在里面，而对我们表示反感。我们一定要学习反省。据说哈，我是在网上看的，藏传佛教的班禅他说，别人不会因为我们的信仰尊重我们，但会因为我们的行为去尊重我们的信仰。我盼望大家不要误会啊，我在这里不是在宣传藏传佛教，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说，如果一个异教人士都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作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应该更加的明白，我们的行为一定要能够去彰显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信心。信心看得见吗？你说我对神很有信心，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没有人能看见。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行为去回应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就是能够学习活出信心。在《耶稣所传的福音》这本书里，约翰·麦克阿瑟他说了一段话，如果信仰基督却没有生长出深切的失丧感，也不觉得内心有罪，也没有无比的渴望主来接近赦罪和引领，又没有包括愿意舍己牺牲以及为基督的缘故受苦，那就是没有根的信心。没有根的信心，不言而喻，没有根的信心一定会造成教会内部弟兄姐妹的纷争，同意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哦，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你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就出言不逊，互相攻击，甚至于互相诋毁。我们常常可能是只从我自己的利益出发，遇到事情从来也不会去想想，哎，我是不是可以牺牲一点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金钱、自己的体力。如果我们是这样子一个基督徒的话，别人又怎么会喜欢我们呢？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然后耶稣说我们要知彼。在25节，耶稣说他们是无故的恨我，这个我就是基督。这里呢，耶稣基督是要他的门徒知道，在世界上的确是有一群人，他们是无故的恨基督的，因为他们恨基督，不接受基督，所以呢，把这种恨也转嫁到了信耶稣的人，也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上。当时的门徒一听就很清楚，哎，这一句话是来自于大卫的诗，旧约大卫的诗。 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受苦的义人。其实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连在了一起，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学习为主受苦。在十五章的十八节到十六章的第四节，耶稣总共用了十八句，以这些不信的人作为主语的句子，就比如说世人啊、世界啊、他们啊、人啊，就带出了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不接受耶稣，这些不信的人。耶稣没有说哦，他们是一群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的人，也没有说他们是一群缺乏爱心的人，更没有说他们是一群道德败坏的人。耶稣没有这样的下定论，但是耶稣指出说，他们的恶是在于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们恨神、恨基督，所以也会恨门徒。因为呢，门徒不属于世界。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分别为圣的一群人。那么这些不信的人对门徒的恨，不是一种社交关系上的不和谐，或者说不喜欢，不是说哦，你喜欢，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这些人的兴趣爱好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呢他不喜欢你，不是这样的意义。这个不和谐不喜欢是一种神学意义上的不和谐，就是说信和不信的人，我们在观念上的冲突。比如说现在社会上觉得同居、同性恋、婚外情可能都不是很大的问题，都是我个人的情感、我个人的愿望，其他人无权干涉。但是我们基督徒很清楚的知道，同居、未婚同居、同性恋、婚外情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去抵制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冲突，不信的人就会觉得哦，你们不包容，所以他们的不喜欢是在一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一种神学意义上的不和谐。耶稣要提醒门徒的目的，在十六章的第一节，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就是十五章前面下半部节讲的啊，有人要恨他们，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耶稣这里讲的第一个告诉，相比于死去，大家想想，作为基督徒，是跌倒更危险，还是死去更危险？我讲肉身上的死去，一定是跌倒更危险，同意吗？因为如果是我们已经死了，怎么说？盖棺定论了，对不对？我已经不会再去犯罪，也没有说我、可能会离开耶稣基督的这种风险了。但是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能够抵挡得了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外在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就很有离开耶稣基督的危险。耶稣基督这里要跟我们讲，你们要拧成一股绳。前面讲到十五章十七节一个总结，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不仅仅是要我们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而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我们不拧成一股绳，我们的信心就很容易被世人、被这俗世的价值观掳去，离开了起初的真道。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我们不和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连在一起，来自于外来的攻击，就是不信的人他们的观念的攻击，我们很容易被击破。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基督徒之间都有了纷争，我们的信念，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念，很容易不攻自破。如果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否定，我们可能跟我很好的朋友，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假如我在教会内部跟弟兄姐妹有了矛盾，我跑去跟我的很好的朋友去吐槽、去诉苦，我想这个后果 不需要我讲了。你一定会让你的好朋友觉得，那你去教会干嘛？你信这个基督干什么？我们可能也都看过或经历过一些让人很痛心也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一些基督徒可能因为一些的纷争离开了团契，离开了教会，退出了服事，甚至于可能是团契的解散，教会的分裂。所以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前，他不仅仅让门徒看到这条路上有风景，更重要的是提醒门徒这条路上还有风暴。那么门徒听到这些话会担忧吗？一定会担忧，是吗？所以耶稣知道这些门徒听到，哦，要预言耶稣要上十字架了，门徒就忧愁。耶稣知道也理解门徒，他们是人，他们是有软弱的，所以为了鼓励门徒，耶稣做了下面的事。因为你知道哈，门徒他跟了3年的老师要离开，所以当他们会想，哎，耶稣当年斥责风浪，现在耶稣走了，我的老师走了，有风浪来的时候，谁去斥责风？谁去斥责海？有谁让风止住？有谁能够让海平息？如果有人生病，有人被鬼附了，谁又能行神迹去医治呢？如果我们的酒喝干了，没有了食物，谁能使我们得饱足呢？更担忧的是，耶稣，你说有人攻击我们，真的有外来攻击的时候，老师你不在了，谁能够安慰和鼓励我们呢？所以为了安慰门徒，耶稣在16章的5-10节的经文中，耶稣直接把门徒就带到了三一神的面前，因为耶稣知道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带给门徒安慰。从15章的8-16章的15节，如果你去看这个中文的翻译，用了很多，总共用了54个不同的称呼来称呼我们的三一真神，就是我呀，我的父，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他来去称呼我们的神。在16章的8-11节，耶稣向门徒论到了圣灵。他这里说，和赫本的翻译哈，就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忘父那里去，他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向门徒应许的赐下圣灵，和其他几处耶稣讲到的圣灵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地方耶稣跟门徒讲到圣灵，都是跟门徒说圣灵是为门徒而来的，但是这一段耶稣要讲的是圣灵是为到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信的人而来。思高本是这么翻译的，下面这一段哈，下面这一部分就要指证这世界，上面是讲就要叫世人为罪等等哈。思高本的翻译是说，就要指证世界关于罪恶、正义和审判所犯的错误。耶稣说的罪、义和审判，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道德行为层面上的意义。这里说的罪是讲到不认识耶稣基督、不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罪。讲到的义是说，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审判是讲到因为我们悖逆，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审判。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件事情上的评判对或者错。这里呢，耶稣是在鼓励他的门徒，虽然他不能陪伴在他们的身边，虽然不信的人会恨他们，还会把他们赶出会堂，甚至要杀害他们。而且呢，在不久的将来，他也知道这些门徒会看到耶稣，他们会亲眼看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鼓励他的门徒，你们看到的这些所有的所受到迫害，不是因为你们做错了什么，不是因为那些加害于你们的人抓住了你们有什么危害社会的把柄。耶稣安慰他的门徒，圣灵会在这些不信的人，在这些加害于你们迫害你们的人心里面动工，就像我们说控方律师或者是说检察官一样，他们来到，他们会指证这些不信的人的罪，同时呢，圣灵也会在这些不信的人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也能够认清自己的罪，以至于自己责备自己。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三十七节，就当彼得和十一个门徒讲道结束之后，就有人站起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当耶稣向门徒去赐下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时候，其实给门徒是很大的安慰的，同样也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来去学习等候的功课。可能在我们身边，我们的亲人，我最好的朋友不信基督，也不喜欢我们的信仰，每次叫你们去聚会，星期六星期天你们都是最忙的时候，叫一次两次三次你都不来，可能关系就慢慢的淡薄了，有些可能还会嘲笑我们。但是耶稣基督讲到的圣灵怎么样去做感动的工作，给我们有很好的鼓励，就是虽然我们经历这些，但是我们仍然要持守我们的救恩，而且我们要学习祷告，为着这些不信的亲人朋友去祷告。接下来十六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圣灵不仅仅是启示现在的事，他要感动那些不信的人，圣灵也要启示将来的事。在十二节一开始，感觉上你读起来文字上感觉，哎，耶稣好像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其实接下来耶稣要讲到的是说，圣灵要启示将来的事情，圣灵要启示，要引导门徒去认识和明白真理。所谓的真理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和升天，在当时的门徒他们是能够看得见的。圣灵呢，还要启示三位一体的神。耶稣说，圣灵不是凭自己说话，而是把神从神那里听来的说出来。圣灵是要荣耀耶稣基督，而且也带出了三位一体神，就他说这一切是从父和神他们的密切相关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门徒们感到困惑的时候，他直接把门徒就带到了三一神的面前。再继续下来，我们看耶稣的再来和神要建立新天新地，是当时的门徒 还没有看到，包括我们现在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眼见，这是一个盼望。但是耶稣说圣灵会引导我们去理解耶稣所说的，圣灵要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圣灵他要亲自的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已经做过的事情做见证，也要为耶稣还没有做将来要做的事情做见证。那么回应耶稣在第十五章二十七节，他说要门徒也要为他做见证。当时的门徒能够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看到耶稣所做的事，将来他们在听到耶稣的圣灵的有关工作，关于耶稣的将来的事的时候，门徒们也会凭着信心看到将来的盼望，以至于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要学习用我们的生命来去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当我们看到门徒之间的合一，这个才是真正的生命。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合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真理之上的，而不是说我喜欢，我跟这个人关系比较好，我能跟他合一，我跟这个人想法很多不一样，不能合一。其实这个合一不是我们做出选择的，我们的合一原因是因为我们同享一个救恩，我们同走一条天路。同样的，今天我们当时的门徒听到这个见证，我们今天也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也有这个责任，我们要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见证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我们不能做假见证。即使你说我这个见证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但是如果不是真实的纯属虚构的见证，一定不是父神旨意里的见证。第二，我们的见证是要向世人见证这个救恩的大能，见证我们怎么样在软弱的时候圣灵带领我们走出低谷，圣灵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你现在在软弱当中，即使可能我仍然在软弱当中，但是圣灵的声音，微小的声音一直在不断地去安慰在鼓励，有一天圣灵会帮助我们走出这个低谷。在末世的时代，真的我们很多的基督信仰价值观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会有冲突。我们也知道即使在教会内部，弟兄姐妹之间也可能会有因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想法会发生一些的冲突，但是当我们的眼目单单是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思意念单单的是想我要为耶稣的荣耀做见证，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放下我自己个人的面子，放下我们个人的利益。真正能够让门徒合一的，让我们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的，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彼此相爱。最后我们有个总结，就读了这几段经文之后，我们知道真理的灵使人合一，内忧外患容易使人跌倒，但是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悔改。当我们每个人都有真正的悔改，转向同样的一位神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这个是真正的合一，真理的灵使人合一。最后我想做一点点的见证哈，几个星期之前有一次我因为一些事情哈，具体的我不讲，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然后我给牧师发了信息，讲了很多，长话短说，然后牧师也跟我去聊了，但是呢我还是心里不舒服，我跟牧师说，牧师下个星期我就不回去崇拜了，然后牧师又说了一些话，长话短说。然后呢整个星期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一直在提醒我，我一直在纠结去星期天回去崇拜还是不回去，去不回去，一直在纠结。不去是因为我觉得我感觉上我说的没错，去我就在想圣灵是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要我们回来，这一天是要我们去敬拜神，我为什么不去呢？所以一直在纠结，一直到当天的早上，我跟神说，神我应该去，因为我在问我自己，如果我今天不回来参加崇拜的时候，我坚持我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我在团契带查经，我在团契做所谓的导师的时候所讲的合一吗？所讲的顺服，我真的相信顺服的意义吗？我一直在问我自己。后来我们就决定回来参加崇拜。所以不是说我可能按我的性格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想法也好，我相信以后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盼望在我们的一起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的提醒，如果大家见到我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向我提醒。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就是说我们所传的基督，我们所讲的合一，我们自己相信吗？我们相信我们行出来吗？但是我们是靠什么行出来呢？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合一。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救恩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在你里面的信徒，虽然我们都愿意去接受你的救恩，但是我们是人，我们有软弱，我们感谢你赐下救恩，我们更感谢你让圣灵与我们同行。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还没有信的朋友们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